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经文还是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从第三节一直念到第十节。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念双数节。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叫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照他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的，你在天上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何等的丰厚，主啊，是你的大恩，是你的大爱，主啊，让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人得蒙这样的恩典，今天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全然的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将我们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回应你的爱，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这段时间来反复的来思想你给我们的恩典的丰富。主啊，也愿意求主你使用我们这个讲道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恩典，让我们里面更加得到激励。主啊，因为我们行事为人若是有讨你喜悦的地方，完完全全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你先赐我们恩典，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先拯救了我们，你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先给了我们有救恩的确据，我们才能活出来按照你旨意所喜悦的。主啊，就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的恩典上长进，主啊，也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真理里面更加的明白。主啊，我们今天要来思想主你赐给我们启示的这个恩典。哦，主啊，就求主你启示的灵在弟兄姊妹心中运行，主啊，光照我们，主啊，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可以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的奥秘，主啊，因此能够更好的来遵循。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实实在在要感谢主，因为他的的确确曾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这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看主要集中在这个以弗所书三章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几节经文里面是围绕着三位一体的真神的三个位格如何的展开他们的旨意，使我们得到各样的福气。在第三节到第六节前半部分，我们看到是讲到父神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成为圣洁，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而在第六节的后半部分到第十节，讲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蒙救赎，罪得赦免。 而从11节到14节是讲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永恒的产业，有圣灵赐下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印记，而这一切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也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看到在这个不多的这个经节里面，看到上帝丰富的恩典是一层一层的加给我们，是可以说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那我们上次讲到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了救赎之恩，而在耶稣基督里面恩典呢还不止这个，我们今天是要讲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下启示的恩典，就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各样的智慧聪明，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是从第七到第十节，这是我们今天重点要来看的。那么要更加清楚的明白神在这几节经文里面的意思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中文的翻译本啊。我们平时用的一般都是和合本，和合本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译本，但是它在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它翻译的并不是特别的准确啊。那个伟杰可以帮着往下翻一下这个，往上哈。这个李正中的再往下一页，再往下一页，对对，李正中的这个译文，我们来读一下哈。李正中的这个译本呢，他在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在这蒙爱者里面，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赎放，过犯得赦免，都照上帝恩典之丰富。这个跟和合本翻译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那到了第八节，他曾使这恩典充盈满意的留给我们，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明达。第九节，能知道他旨意之奥秘，照他所喜悦的美意，他在基督里所定的美意。第十节，以完成时机成熟之安排，使万有无论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都总归于基督。如果对照于这个和合本的话，大家发现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差别就是在第八节后半部分，李正中把它翻成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明达，接上第九节能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和和合本的之间的差别呢是这样，和和本呢是在第八节翻成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和和本那里呢指的是神用各样的诸般聪明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赏给了我们。而吕正中翻成呢，这个恩典里面包括了赐给我们的智慧和明达，使我们能知道上帝旨意的奥秘。大家看出了没有，这个智慧和明达在吕正中那里是给人的，而在和合本那里的意思是上帝的。那么哪一种翻译比较准确呢？我是花了不少功夫去查，我从神学院那里老师那里推荐的，得到一本很好的一个原文的注释书，然后再加上参考了其他几位比较重量级的这个牧者或解经家的这个材料，自己也看了原文。我认为在这里呢吕正中的译本比较准确一点，而吕正中的确他也是努力的按照希腊原文去翻的，所以他的这个译本呢，大家如果再多看一点呢，我发现呢他不如和合本的那种言辞优美，他有时候会比较傲，因为他是尽量去按照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文的词序去翻。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吕正中的确是翻译的比较准确一点。那么为什么认为他这个翻译的比较准确呢？它是有几个理由哈，这里呢我会稍微做一点技术性的一个文法上的分析，求助帮助，希望能够讲得清楚一点。翻译成使我们有全备的智慧和明达的一个原因，第一，在 被翻为全备啊，或者是诸般的这个词呢，用在智慧聪明这样抽象名词上呢，然后又用在上帝不太合适。因为如果用在上帝身上的话，不能表达出上帝有一切的智慧的意思，而是会表达出上帝用着已经存在的具体的各样的智慧和聪明来达成他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诸般呢、啊、智慧和聪明是用在上帝的身上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上各种聪明和巧计想尽的办法赐给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恩典。这种用法呢，用在神的身上是不太合适的哈，因为好像在说上帝智慧还不够完全，他只是想了各种办法。而这个诸般的智慧和明达，或者是说诸般聪明智慧呢，用在人的身上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我们的确是通过上帝赐给我们的各样智慧和悟性。在这里李正中把这个聪明翻成了这个明达，明达，明达是表示实践上是有智慧。的确我们是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些各样的智慧悟性，我们才能明白他旨意的奥秘的。那么第二个理由哈，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说这个全备的智慧明达用在人的身上比较合适呢？你看上下文，第一面马上就说能知道他旨意之奥秘。这个其实和合本也都是在第九节里面是说照他自己所预定的名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明白这个神的旨意的奥秘呢？是因为他赐给了我们这些聪明和智慧，或者是说智慧和明达。所以从上下文来说，翻译成我们拥有这样的智慧和明达，能明白神的旨意是比较顺的。然后我们在同一章里面第一节，保罗也是这样祷告，他说求父神将那赐人和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可以知道神，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个跟保罗的祷告也是一致的，也是一致的。他求神把这样的智慧，把这样的聪明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那么哥罗西书里面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经文，因为这两本书有很多相似的教义和教训，内容也有一些平行的地方，所以常常这两本书放在一起比较，互为对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两本书里面的一些经文的意思。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他说，因此我们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心意，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在保罗的祷告里面，这两本书无论是在以弗所书还是哥罗西书，他的祷告也是说上帝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可以知道神的旨意，可以知道神的旨意。那么其他还有一些原因我在这里就略过了，以后我们来讲到以弗所书后面的一些经文的时候再可以回头来探讨。好，那么这第八节就是讲到上帝的这个丰满的这个恩典里面也包括了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可以明白他的旨意。所以不仅仅是救恩，不仅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他的宝血得以救赎，而且还有这个我把它叫做启示的这个恩典，启示的这个恩典。那么第九节就讲到这个启示的恩典他怎么样赐给我们的。第八讲到这个恩典的这个内容，第九节我们如果看这个吕振中的译本的话， 就说能知道他旨意之奥秘，照他所喜悦的美意，他在基督里所定的美意。从这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就是叫我们知道，其实在原文他的意思是已经完成了，过去的词是已经叫我们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个神旨意的奥秘已经向我们解开了，已经向我们解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仔细的来旨意的奥秘，奥秘这个词在这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么奥秘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我们知道他把它翻成 mystery， 像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呢，这里讲到的神旨意里面的奥秘呢，它有它特别的意思，它有它特别的意思。它是指神旨意里面以前隐藏的，以前隐藏的，但已经解开启示给使徒和先知的内容。也就是以前是人不知道的，但是现在呢，神已经解开了，而且已经启示给了他的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旨意里面的内容。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这个奥秘已经解开了，就好像是说已经不是奥秘了，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呢？是不是说现在所有不管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只要我拿起圣经来翻开了，都能够完全明白神已经解开了奥秘呢？也不是的，也不是的。这个神旨意里面的奥秘现在已经解开，启示给使徒和先知，启示给教会，但是呢，如果不是神的帮助，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和光照，人还是不能明白。这是因为这个奥是赐给教会的，不认识神的人是不懂的。因为真正的教会，真正的圣帮助我们，我们才能明白，才能明白。这方面呢，让我们也看到，如果一个人是真信主的，他有真理的圣灵住他，他并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并不需要某种超然的那个所谓的悟性，他也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哪怕是乡下老太太，假如他是真信主的，哪怕是非洲的土著，他如果是听了福音真的能信真信主的，他也能够明白，真正不偏待人。而且呢，这也是普世宣教的一个动力，一个动力。不然的话，你福音只能传给某一些特别有悟性、特别有知识、特别厉害的人，像那个佛教里面非得有高僧大德才能条路上天，一般人还不能。好，那我们来看哈，主耶稣他讲论神国的奥秘的时候，他先告诉这个门徒们说，我跟你们讲的神国的奥秘是多少代人想听却听不到的，是前隐藏，但是现在借由他启示出来了。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奥秘啊，是以前隐藏，但是上帝启示出来，启示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呢，他在向他的门徒用比喻来教导关于神国的奥秘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当门徒们不明白的时候呢，耶稣会向他们解释。十三章十一节说，因为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关于的是一个奥秘，当他说这些比喻的时候，虽然法利赛人和其他人也都在一旁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因为他在那个公开侍奉的时候，别人也可以听到，但是他们听到同样的话，但仍然不能够明白，仍然不能够明白。 听了之后还带着错误的看法离开了，离开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奥秘哈，一方面是揭开了，但是它揭开只是像那个有神要启示的这些人，也就是教会，也就是真信徒，而其他人如果不是这个信主的，不是有圣灵的帮助，他仍然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明白。OK， 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也说到，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和先知一样。那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这个奥秘呢，神喜悦赐给我们，他喜悦赐给我们。这个在我们中文的这个译本里面也可以看到，在和合本的第九节里面，他说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这个奥秘。吕真中文翻成说照他所喜悦的美意，喜悦的美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神是要我们知道，而且他高兴我们知道，他不是好像藏着掖着啊，很小气的样子。OK， 那么刚才已经讲到哈，这奥秘是神赐给信徒的，不认识神的人不能够明白。那么哥林多前书二章也有讲了，他说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之前预定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怕荣耀，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神因为爱我们也喜悦把这样的奥秘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么新约里解开的奥秘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罗马书第十六章说，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那么这个奥秘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就再展开来讲，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也更进一步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肉体上并不属于犹太人的，也能够听到福音而且得救，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使徒以传讲这福音的奥秘为他的使命。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六章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讲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使徒以此为使命，而且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为他为此坐牢，他也不觉得后悔。神要我们世世代代保守并传承福音的奥秘。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九节，就是保罗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他吩咐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里面，他对他所爱的人，他喜悦把这样的奥秘赐给我们，而且要我们珍贵，要我们保守，对不对？那我现在来讲一讲教会界的乱象和怪象。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奥秘赐给我们是极大的恩典，是特别特别宝贵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教会界有很多对这个奥秘的意思的曲解和错解。举一些例子，有人认为既然是奥秘， 那么神的启示就是我们不能清楚明白。他们进一步推论说，圣人的作者哈，既然是有限的人类，那么就不可能完美的传达神的奥秘。意思就是说，哎，借由人手写下来的圣经肯定有错误。而且呢，我们今天如果要用我们这些人的有限的理性啊，去总结教义，去试图清楚准确的教导神的旨意，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奥秘嘛。那么人如果知道神的旨意呢，有一派就是巴特，他们说要靠人和神之间的那个相遇，这个某种际遇啊，然后在这当中来电，神让我们来电，我们突然就悟出来。那么当年的圣经的作者，这些人类的这个作者，人的作者，圣经作者是这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些过去的作者写的这些东西呢，里面呢有神的话，但不都是神的话，不都是神的话，因为他不可能完全把神的奥秘摸透嘛。所以我们如果去一些教会哈，大家注意哈，像我们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会请弟兄姊妹来一起读圣经，会说让我们来读神的话语。但有些教会呢，去的时候他会说让我们一起来拿出圣经来读到神的话语，或者是说让我们一起来读出神的话语。意思就是说，这个摆在你面前这个圣经里面呢，它里面有一些神的话，你要把它读出来，把它读到，但是它不全是神的话。这些是很细微很狡猾的一些的做法，就是代表了他整个后面的这个对圣经的一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去一些教会你要小心，你看他用词啊，一个字两个字的差别，就反映他整个跟我们之间的这个对圣经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你听到说让我们来读到神的话，让我们来读出神的话，你就要想一想他为什么这样讲。好，那我们呢是坚持呢，这个整本圣经逐字逐句都是神的启示，都是神的话。因为我们就是刚才说的嘛，因为神启示的奥秘他已经解开，已经赐通过他的使徒和先知已经赐下来了，已经赐下来，而且上帝喜悦这样做。神怎么样？神要我们明白，要我们保守，要我们传承，要我们传承。 OK， 那么那种认为奥秘人摸不到摸不透，只能通过一些神秘的一种所谓的相遇能够得到的这些像巴特哈，当然还有康德，那是世俗的哲学家，我就不多讲。他基本上也是把神限制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现在在那个彼岸那个地方来管我们。他想把神捧得很高，其实是把神推得很远。因为否认他清楚明白的命令，就可以逃避人在面前的责任。背后的原因都是自己要犯罪嘛。我想起我以前在实习大学读比较文学的时候，我一个师兄，他也是耶稣会的，也是。而且他读书之后要去做宣教士的。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同性恋的这个问题。他跟我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那样的心意让这些人获得快乐呢？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喜欢同性恋，那么他去做同性恋的事情的时候就会 pleasure， 获得 pleasure。 我清楚记得他用的是这个词，他是个美国人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没有这样的慈爱的心肠让他们就快乐呢？ OK， 那么以前我们在学生团契里面也有来过这个某个也是美国的在读神学院的一个弟兄啊，他要去做传道人，但是他跟我们讲，像关于同性恋这些事情，上帝的真理并没有那么清楚，上帝真理是模糊的，我们达不到，不能清楚的把握，不能清楚的把握。还有比较近的例子， 当我们向一些弟兄姊妹来推荐，比如说我们的生命季刊里面像周小琴姊妹这样的一些讲道讲得比较硬比较清楚的这种教导的时候，那么就有传道人说不要去听这些，因为这些怎么样，这些道理会定你的罪，定你的罪，意思就是说你把神的道理讲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罪被光照出来，你就觉得不舒服，发现自己的确是有很多事情是对不住神，是得罪了神，是有罪的。那么我们可以反问说，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是清清白白的，为什么怕神的道显出你的罪呢？如果是谦卑的话，若是你是谦卑的话，如果神的道来显出你的罪，你就认罪悔改就好了。所以所谓的来电相遇，还有我们想的远一点，包括这个要这种搞神秘的这种东西的诺斯底主义啊，东方神秘主义啊，这些跟着感觉走啊，这些不要让神的话来定罪啊，它背后的一个相似的一个地方，都是要逃避上帝的律法，要立自己的法，不要上帝那已经清楚启示出来的他的旨意来光照他，来使他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归向主。当然他们也反对对教义的较真和争辩，因为大家都到神那里去来电呢，所得到的领悟谁都不比谁高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教会界现在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跟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写的，告诉我们神已经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有各样的这个聪明和智慧，可以明白他旨意的奥秘，可以，这个刚好相反。当然我们是承认人的理性和悟性是有限的，也有一些事情是属于耶和华，隐秘事啊，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确不能知道，但我们不能因此逃避责任，因为神已经这样应许下来说他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他要我们明白的。所以希伯来书也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托方的小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不仅是创造的主，拯救的主，他也是启示的主。那我们来看看神，且不说在教会里面他有这样的应许给我们这样的帮助，就算是对所有的世人呢，罗马书一章里面说他也给了普遍的启示，让人心里面知道神，让他们无可推诿。那么在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的这个特殊的启示呢，神赐给属神的人并且怎么样丰丰富富赐下各样聪明智慧，或者换句话说，他其实在方面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理性得以圣化，让我们只可以明白他的旨意的，让我们不可以逃避责任。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有责任明白全备的，要知道所信的是谁，要明白教义，并且呢在神的帮助下尽力遵行。因为这是神极大的恩宠啊，因为只有神的朋友，他的儿女，跟他最亲近的人，他心上的人，他才这样喜悦分享他心里的计划，对不对？我们跟朋友之间是不是也是无话不说，两个老朋友见面了就连夜不睡觉，都要谈天，对不对？心里话都互相倾诉。那么这一位万有的主宰耶和华神竟然也是这样对我们。创世纪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要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把亚伯拉罕当作朋友。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说，这就应验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实实在在也把我们当作朋友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已经都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了。如果 不这样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遵循呢？对不对？彼得也告诉我们，一切关乎生命金钱的道都已经赐给我们，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来遵循来长进。讲了很多那个金钱加上智慧加上爱，对不对？加上爱弟兄的心，再加上爱众人心等等，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循和长进。那么犹大也说，这些真理啊，是一次都交付了众圣徒，我们要为此竭力争辩。这些圣经上的吩咐都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节啊，第十节，第十节是讲到这个赐下这样的恩赐，它有一个目标，有个目标。那么，和合本翻译成哈，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吕正中翻成，以完成时机成熟之安排，使万有无论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都总归于基督。我刚才说了，这个吕正中的他要比较严格的按照希腊文去翻呢，前半部分前半句有稍微就有点拗口，就以完成时机成熟之安排，这就有点拗口，和合本比较容易理解一点。那么在这里我还是认为呢，吕正中这个总归这个词翻的比较好一点，它比这个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哈，同归于这个总归翻的好一点，因为它里面表达出这个总的意思，因为最后是要以耶稣基督为头的，要以耶稣基督为头的。那我来跟弟兄姊妹讲一下这个翻译成这个总归的这个词啊，这个希腊文这个词有几层含义哈，也稍微比较技术一点，但是是有必要的，因为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丰富，我们把它解出来，就让我们更加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这个词很长，这个词很长，我就不念了，它有已经20个字母，变成了一个词。那么它有四层意思，四层意思。那么有些人争来争去说一定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那么呢，这个注释书我比较同意，它四层意思它都有，它都有。第一层意思是总结的意思，总结的意思。它比如说在用在总结陈词啊，这个总结啊，律法的总结，比如说有关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那个部分呢，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以内的，就是罗马书13章10节里面用的就是这个词，就是说律法里面有关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部分可以用这个词啊，总结起来说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第二层意思呢是领头或者为首，因为这个词里面它有个词根啊，就是希腊文里面头的意思，所以它有这个意思在里面。第三层意思是联合。第四个意思呢是更新，因为它前缀啊是阿拿，就是重新来过。就好像你讲了一堆话，然后现在重新把它总结一下，但是呢总结的时候呢，你是有一个要点，一个总纲作为提纲挈领的，而不是随便的给他就是再说一遍哈。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把各部分联合起来。 OK， 所以这几层意思都有，那么用在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的那个目的那个旨意就非常的丰富，这个意思就非常丰富。那么总的来说，把这几层意思都放在一起呢，他这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来要怎么样，要好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以他为首重新调整万物的秩序， 要达到的目的呢，是万有，无论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都要总归于基督，或者是说使万有无论在天上在地上的，在基督里都归在一个为首的之下，也就是说让要基督要为万有之首，他要在天上地下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用着现在这个俗话说，你听到这个激动不激动，羡慕不羡慕，感谢主。那么这一个啊，应该是成为我们的一个盼望，因为我们如果看看周围的这个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况啊，现在整个的秩序是混乱的，是混乱的。因为啊，人不把神当神，所以呢，人呢也就活得不行，更像禽兽。我举个例子啊，现在在美国。这个所谓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延迟到上厕所都男女不分了，这个跟野地里的动物有什么区别吗？人家动物也不穿衣服就乱来，你有什么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当人不把神当神的时候，他一定活得不像人。人离弃了神，他不会搞好彼此之间，也搞不好和其他造物之间。所有这些颠倒是非、混乱不堪的关系，要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都要被更新和重整，恢复他们被造的地位和目的。到时候会进入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天使之间、人与自然界，符合神旨意的这个次序。到时候人要顺服神、荣耀神，天使要顺服神、服侍人，人要彼此相爱，也来好好的管理这个自然界。所以他这个词里面他有很丰富的这些的意思，那么总归于基督的，他说的是天上地下的万有，那么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所有的被造物，天上地下 万有。那么那些不服的怎么办呢？你不是还有堕落的天使，还有始终不悔改的人吗？这些是要受基督的审判，是要受他的审判的，该丢入这个硫磺火湖的就丢入去，这也是他以他为首的这个一部分。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哈，我们翘首企盼，那么什么时候会实现呢？会实现这个总归于耶稣基督呢？分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其实已经开始。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但是未然已经，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救赎，他已经胜过死亡、魔鬼、肉体和世界，他已经宣告神已经在圣徒中展开了，对不对？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当中，虽然看不见，但是因着我们相信他、顺服他，我们就成为神国的子民，以他为首。以弗所书里第一章里面您讲到，他已经赐给我们，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看一章二十二节里面说的，他已经做了宝座，超过天上地下各样掌权，他已经有复活的能力，我们也要经历。以弗所书第二章讲了，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在天上做宝座，从地位上说的。说到他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能力靠着神胜过魔鬼。这个我们到时候会仔细的来讲。罗马书里面第八章已经有得胜的宣告，对不对？所以一方面来看，这个以基督为首，他神国的展开已经在进行当中，那么第二阶段呢，指的是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可能是这应该放的比较重点的部分， 他是看到将来，看到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弥赛亚国度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启示录第二十章里面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给大家念几节经文，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到第六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有份的有福了，圣洁的第二次的，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这是地上的这个千禧年国度之后，启示录也告诉我们会有新天新地。所以这个时候，从千禧年那个时候开始，真正是怎么样，是一切要总归于基督，以他为首，以他为首。当然千禧年之后，仇敌这个会被再次释放，还会有人反叛，那么最后怎么样，神还会有白色大宝座前的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因为怎么样，因为天父把审判的事都交给耶稣基督神子。 OK， 那么在这里面呢，教会要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一同作王掌权。 OK， 好，那么我再讲一点，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以他为首，他是有一个顺序的，是有一个顺序的。首先这种的这种归一啊，合一是从教会开始的，从教会开始的。我们如果看这个整个的这个以弗所书的话，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教会要以基督为首，而且呢怎么样，要在真理和爱里面合一，彼此的联络，共同的成长。这个是概括整个，它是一个主题。接下来看以弗所书，比如说第二章的时候，他会告诉这个福音的奥秘里面，会告诉我们，信主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合一的。所以耶稣基督拆毁了人和神之间的墙，也拆毁了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我们因为共同的信仰在一起的，等于说是所有真正信耶稣的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归在他的名下，打破了一切种族、性别、阶级、文化、教育等等的隔阂。所以世俗上宣传的那个所谓的合一，它最后它是不可能合一的。而真正要打破所谓的这些种族的歧视啊，还有性别的压迫、阶级的压迫、文化差别这些东西，必须要是这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的。然后从教会开始，最后这个总归啊，是会扩展到天上地上的万物，天上地上的万物。所以大家看见没有，教会是神心意中的心意，是神心意中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宝贝神赐给我们在教会这样的地位和福分，包括这个启示这个福分。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在天上启示录里面老约翰所记的，他看到天上一个敬拜的情景，他就有一个顺序，这个敬拜是从宝座，比较靠近宝座的这个长老代表教会的一个长老 还有这个宝座周围的这个天使开始，天使开始。好，然后呢，我念一下这个启示录第，这里面应该是第四章，第四章第八节这里，第八节这开始，说到这个，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拿了这个书卷，也就是这个整个全地的一个地契啊，这个证明他对这个全地他有这个拥有所有权的，因为他本来就是造万物的主。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然后呢，这个敬拜范围再往外扩一点，十一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然后这个加入敬拜的越来越多。十三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尊贵，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事后就是阿们，众长老也匍匐敬拜。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敬拜啊，认识神，然后敬拜，从靠近宝座周围的这个代表这个历史历代圣徒的，还有旧约的圣徒和新约教会的二十四长老，扩展到天使，然后怎么样，又扩展到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被造之物都要颂赞那位造他们的，并且怎么样，最后神要使一切总归于他的，以他为首敬拜他的那一位都要加入这个赞美。所以我们就看到神这样的旨意必然有实现。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一切被造之物的盼望，也是一切被造之物因为人的堕落现在怎么样都浮在虚空之下叹息，但是他们都会等到有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问的哈，问弟兄姊妹们，那么你所认识的基督有多伟大，是不是这样一位基督，这样一位伟大的基督，你生命当中的基督有多伟大，那你盼望在哪里。那么对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的如此丰富的恩典，包括这个启示的恩典，你是否感恩呢？你要不要珍惜啊？你要不要既然明白就要努力遵循，让他荣耀他的名，你也是否因此受激励，愿意来快跑跟随他。好，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主啊，我们的言语没有办法表达，主啊，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祷告，因为让我们自己言语有限，主啊，你就圣灵可以帮助啊，因为主你的灵最明白主你的事，主啊，因为主你的灵也会指教你的奥秘啊，将你的旨意向我们解开解密。我们感谢主，我们赞美主，
阿门，
主啊，这样给我们的恩典，主啊，给我们的这样的亮光是何等的伟大，让我们常常的思想，让我们宝贝能给我们这样的地位这样的恩典，主
阿们
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想到的时候战惊恐惧，主万不愿意来泄露来出卖，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为这世上的一些一时的这个好处，一时肉体的这个享受最终之乐而卖了我们 这个长子的名分像以扫那样子，主啊，主啊，你的吩咐啊，天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提醒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主，愿我们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在这里的还是在线上，一同来敬拜你的，哦，主啊，都得着你的恩典，也都在你的恩典和真理里面长进，主啊，感谢赞美主，我们就盼望着，主啊，我们有一天在你的宝座周围，主啊，与众天使与所有的被造之物来一同来颂赞你的那天，因为不外有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总归于一，主啊，伏在你的脚下，主啊，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